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依旧是大涨啊，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非常非常漂亮。怎么说呢？其实昨天的话，其实还有些犹豫，到底今天是涨还是跌啊？但是今天能够涨得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坚定啊，还是不错的。那今天涨得还是比较含蓄的啊，虽然说有些板块涨得蛮多的啊，像券商板块今天涨得非常棒啊。今天的券商，看一下房地产涨了整个房地产涨了7.71啊，那是这个不用说，是因为全面限购包括政策的转向导致的啊。像那个银行板块也只涨了3%到4%，4%左右啊。那主要是还是因为那个银行的逻辑变了，所以说银行不是那个房地产的逻辑变了，所以银行的逻辑相应的来变啊。创业板涨了3.5%，这个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现在整体的环境也好，是非常倾向于成长板块，也就是中小板块，像中证五百啊、科创啊、创业板等等，对吧？你明显可以看出来，因为前天我们不是聊过这个事情啊。你像上证的话是0.79%，对吧？创业板是3.5%啊，整体像科创也是3.18%，还是非常棒的。咱再看一下前期护盘比较多的沪深300，是涨了1.11%，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就是大盘价值啊，慢慢的会往成长方向去啊，去切换这样一个逻辑啊，这样一个逻辑。那看一下整体涨幅排行榜里面涨幅啊，今天涨的比较多的，像我这边像那个江特电机是10个点啊，房地产7.7%，京东6.1%啊，运升啊4.6%，宁波银行啊，新能源啊等等啊，创业板这都是在3个点以上的啊，包括保险涨了3个点一样的啊。5G TMT 是2.7、2.5，白酒是2.1啊，云南白药基本上我这边自选里面没有什么跌的，跌到一些就是那个恒生科技跌了0.13%啊，那个纳斯达克0.28%啊，东方甄选这个不用说啊，中概互联0.78%啊，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因为前期涨得有点高，中概互联会有一点稍微一点的回调啊，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哈。我们看一下，怎么说呢？现在为什么会涨？说实话啊，还是咱们太年轻啊，我只是这样说啊，还是太年轻。大家可以听到吗？能听到吗？可以听到的话，我们那个评论区打一个一好了啊，打个一啊，可以听到啊，或者直接能听到就行了。觉得可以的话，也可以点点主播头像啊。点点主播头像，点关注啊，点点赞，好吧？现在这一波上涨可以说是完全啊，可以说90%吧，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啊，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人家觉得我们挺好啊，好吧？整体我们其实用了很多的政策，比如说拉动消费啊、降息降准啊、等等等等嘛，但是好像收效甚微。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上涨？说白了还是因为，国外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也好，投资机构也好，对我们的评级进行了一个调升，也就对 A 股的一个评级进行了一个拉升，导致啊，咱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外资大幅的流入，比方说上个礼拜五直接进来200多个亿，对吧？那这200多个亿说白了，为啥要人家愿意进来呢？就是因为国外的评级机构对于咱们这边的评级进行了一个调升，而且认为咱们这一波啊可以有了一个投资价值，所以说疯狂的外资啊、北向资金啊会大幅的流入啊，就是这个原因啊。那另外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现在看到我们的是4200点，所以从现在的话，那个3100点到4200点，其实上面还有蛮多空间的。所以从3100点涨到4200点，对吧？那这样的一个3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啊，所以这里边的话，你能吃到多少？你如果真的是涨到了3800点左右的时候，你就再进就有点尴尬了，对吧？说实话，它预测到4200点、4100点这样的位置，其实按照我们的尿性啊，一般涨不上去，因为提前会有人走。你说它涨到它预测是4200点的话，我估计4000点肯定有人走，对吧？那还有人聪明的话，3900就走了，那有些人4800就走了，对吧？3700就走了啊，所以说在3650这个位置往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空间啊，是一个垃圾时间啊。3650以下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要进入的啊，其实很多人其实在观望，对吧？那你就尽早的去进啊，你别等到3650那个时候你再进，那个时候就胜率其实就大大降低了啊，因为好不容易它 对吧？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有一个低洼的空间让你去补。那如果我觉得啊，如果说今天的上涨只是为了起明天的上涨做一个前奏，那真的是要节后要大涨。为什么我这样说？如果今天大涨，明天很有可能会回调，因为今天要是大涨的话，很有可能很多人是有这种冲动说要卖掉，然后呢，等节后啊，这个资金可能还要，对吧？你留手里，等节后看看再进。但是今天涨的不是特别的多，那明天如果来一波大涨，其实这一波涨幅是让大部分、绝大部分散户是吃不到的，因为明天大涨你是买不进去的呀，因为后天放假了，大家明白吗？后天放假了，所以你买不进去。那买不进去，他散户到节后还得观望一天，看到底涨还是跌。那如果跌肯定不买呀，如果涨，对吧？那再观望一天，所以节后那一天，如果是明天能够大涨，那节后那一天很大概率还会大涨。这样散户才有一部分会在节后的第二天冲进去。那其实节前的三天的涨幅加上节后一天涨幅，这四天涨幅有可能啊已经达到了十个点，已经达到十个点。其实很多人已经错失了十个点的涨幅，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那这十个点涨幅有一部分人没吃到 ，OK， 再继续往后，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观望。那观望着观望着，又可能错失了五个点到十个点。好了，那这20%没了。所以等到再错过第三波的话，可能很多人确定了啊，牛市来了。这个时候已经涨去30%了，大家明白吗？已经接近我们说的刚刚说的35%的涨幅，4200点了。那个时候已经接近3800点左右了，到3900点了。所以那个会是很多人可能再往里冲。那再往里冲就是散户自由发挥的时间了，到底是继续往上拉呢，大家一起击鼓传花呢，还是说直接稀里哗啦往下走呢？这个东西就不确定了，那可能又要来一波啊，这样的一个震荡也好啊，以熊市也好，咱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一波到底它的一个势能有多大，那就看第一轮外资机构的持续性耐力有多长，然后第二轮国内机构的这种持续有多长，然后最后就是看散户怎么造啊？怎么造？所以每一次都一样。好，我们看一下后台一些留言啊，后面一些留言，大家觉得好的话可以点点主播头像啊，一闪一闪的头像可以点一点啊，可以点个赞，点个关注啊，点点掌声，感谢大家啊。那个这个闪教爸读书这个闪的头像这里可以多点一下啊，好吧？好了，我们看一下后台的一些留言啊。好，有些朋友留言说，我现在亏10%，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已经回本了嘛，可以的，没问题的啊。10%仓位其实亏10%很正常啊，很正常，不用懊恼，拿住就行了。后面像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刚聊了，后面还有10%、30%左右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在的啊。20%到30%，所以不用担心啊，会回得来的。还有些人问那个房地产股啊，怎么回事？今天怎么涨那么多？很多人可能啊有点懵啊。其实房地产股票是跟着政策走的。我说了，为什么这一次政策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说白了，这一次，不是仅仅的就是打开限购这么简单，大家没有嗅觉到这个政策背后的意图吗？或者它的一个隐含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吗？就你考试的时候你考不老是考不好，这个老师直接说，就是怎么说呢？不用监考了，以前要监考，现在不用监考了，啊，你就傻乎乎以为就是不用监考和监考这个情况吗？你觉得不用监考了，我也不会写啊。那不用监考啥意思呢？大家不明白吗？就是可以开卷了呀，兄弟，就可以去看了呀，对吧？那就可以房子可以用来炒了呀，啊，所以和房地产兴衰关系并没有那么大，房地产好不好没关系，只要政策给力就行了，啊，政策迹象显示房住不炒正式结束，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房子可以用来炒，啊，地产股它就有机会。所以今天涨得非常棒啊！房地产现在是中国经济当中最大的拖累项， 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兄弟们啊，持续放开限购对恢复市场信心和经济动力有一定的帮助，而且非常大。现在允许你去炒房，所以炒房呢，这资金没地方去嘛，不是存银行嘛，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现在，很多银行呢，三年期啊、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没有了，存款也没有了，那就不让你存了，存款都没了，兄弟们，三年期存款1.9啊，利息1.9啊，招商银行呢，你去看一下，五年期的存单没了，都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钱去哪里？那只有去到。现在可能啊，就是啊，政策性更稳定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方向了。而且这里真的需要钱啊，这里急需钱，干渴啊，你干死了快点地方啊，你去了之后肯定把这块地给滋润掉了。好，所以房地产为什么会涨啊？就这么个逻辑啊，房地产整体它是跟政策是有完全相关的，所以房住不炒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吧？后面可能大家就听不到这些东西了。好，这也是今天房地产兴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缘由吧。好，其实现在目前的话，存量资金的博弈的环境之下啊，公募基金是市场第一大主力啊。刚聊到那个房地产，我再多几嘴吧啊，多几嘴什么呢？其实啊，我今天在那个啊，今天是哪里啊？我忘记了哈，去发回复一个粉丝的一个问题啊。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说在聊天的时候啊，我说那个你看，其实我们这边还其实真的还蛮年轻的，资金还是资本市场还是挺尴尬的啊。其实你看看从2021、2022年嘛到现在过去，其实也2年多3年时间了。那这2年多3年时间里，我们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政策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用过拉动消费啊，拉动消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拉动内需啊，那中国14亿人啊，对吧？大家你买一点，我买一点，对不对？一个人花1块钱都是14亿啊，对吧？一个人花100块钱的1400亿啊，1400亿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钱就是很容易啊，大家消费消费消费，但是拉了很久拉不动，开始拉基建、拉消费啊都不行，然后呢拉股市。好像也不行，然后呢去拉那个进出口好像也不行，拉基建也不行，反正能用的招我们都用了，降准降息干嘛干嘛，就是所有东西全用了，好像就是收效甚微，可以这样说，甚至有反作用啊，你越出这种利好，然后呢越跌啊，股市越跌，所以就经济起不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又看到了地上那个伤痕累累的那个大老大哥房地产啊，其实他已经自身难保了。但是这个时候好像一家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堪此大任的，只有这个曾经在战场上就是说奋力拼杀的一个啊，就是说立过汗马功劳的啊，这个房地产虽然说现在他已经廉颇老矣，上的范否已经啊年纪老迈啊啊身体也不好了，但是好像年轻的几个好像没有一个可以担此重任，那只能够把这个躺地上的啊，这个躺在 ICU 里边的这个老大哥房地产给他拔管拔出来，打上兴奋剂，让他再跑一程啊，跑完再说。至于说跑着跑着到底是嗝屁的呢还是怎么样呢，真不知道，那就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只能让他啊去领着家里人一起去抗战了啊，去救一救咱们经济啊。所以这就房地产目前的一个状况，一个状态啊。本来是真的是想要软着陆啊，但现在软着陆没办法了，那只能脸朝地了啊。好，那个其实现在存量资金的博弈的环境下啊，公募基金是市场第一大啊主力，但是公募基金说实话啊，真的很菜，我只能说咱们的公募基金真的很菜啊，被视为了一个反向的指标。当市场啊有增量资金的时候，公募基金可以说超募发行。这公募基金买什么什么就会涨得很快啊，什么很快。那公募基金这几年在干嘛呢？其实是在2021年那一波，2009年到2020年这一波牛市里面，公募基金可以说把中国老百姓的钱啊，尤其是中产的钱割得差不多了啊，割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公募基金现在目前在国内的名声不太好啊，就是一个收割机器啊，就是一个割韭菜的一个机器啊。公募基金的基金公司也好，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也好，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啊，不赚的是盆满钵满啊，亿万拿着年终奖都是上亿的啊，往上数的，所以呢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 饥民们啊，一个一个被割的秃噜噜的啊，有甚至有些是连拦腰砍啊，有脚踝砍。那所以说，大爷大妈的钱啊，怎么被他们掏空了款啊？所以他们的公信力慢慢的也会受到很多人的一个质疑，包括现在主动管理基金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量啊，也会越来越大幅的降低，很多人不敢买，就是因为公募基金经理啊，就是为了赚完钱就啪擦屁股就跑了，跟他们半毛钱关系，甚至有些人还坐牢了，对吧？前两天不是被抓了吗？在金华法院的审理啊，那个啊，对吧？那个诺安成长的那个蔡松松啊，我知道那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分析过蔡松松诺安基金的这个诺安成长这基金啊，我发现他好像他们这家公司好像很垃圾啊，公司很小一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是偷偷的把基金经理给换了啊，蔡松松偷偷的就走了，换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作为一个基金经理。我这个东西觉得，难道诺安真的没人了吗？好几只基金都是这么操作的，所以让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小姑娘去当了基金经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荒唐了，就跟比如刚毕业的本科生去当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一样的，一个大学教授一样的，这对吧？这说不过去啊。所以说，事出古怪必有妖啊。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说这家公司可能不成熟，这个蔡松松可能要撤离了，要。要干嘛了？要就是拿钱走人了嘛，跑路了嘛，对吧？觉得这个人不地道，那现在发现好像不仅仅这么简单啊，这家公司可能有大问题啊。
我都可以吗？就一个。
今天已经吃过酸奶了，去看书。
不行，不行。
滚在哪里啊？
我都在上面。
好，去看书，不可以了，酸奶吃过了不能吃了。 好，我们继续啊。啊，小孩子没办法啊，眼泪是现成的，嘎起来了，你咋弄？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刚我们聊哪里的，刚刚我们聊哪里的？ 来来，群里的朋友们啊，我们来那个，来来，群里互动一下啊，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啊，谢谢啊。好，现在其实港股现在涨得还是蛮不错的，毕竟它是那个国外的资金投资布局中国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啊，所以说它涨得也是蛮多的啊，而且现在海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趁机哈回流啊。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资金驱动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变量，边际变化会产生一个持续的行情，就像那个让子弹飞一样的，有人开了第一枪，可能就会有人开第二枪啊，可能会带动整个中国国内投资者的一个热情，而且呢，五月的中旬，也就是马上就是5月份了啊，五一啊长假过后啊，5月15号啊。这个附近啊，一系列互联网公司的财报就会公布啊。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财报都挺不错的，赚钱能力挺强的啊，业绩不会太差，哎，反而可能会更好。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个我们以为的很差劲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已经到脚踝坎了。你像阿里巴巴、腾讯等等，他们，你像以前2019年、2020年那一波，你给人家估值估那么高，现在的直接给人打个二折，打三折，对吧？到时候发现，哎，他们家业绩还挺好的，所以呢，炒完以后，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业绩的一个提升，当然了，炒作完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业绩的落地啊。那加上之前大量的一个回购，比方腾讯也好，阿里也好啊，京东也好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回购。那回购注销之后，对吧？那还是非常非常看好互联网的。那这是主播的一个比较那个这个这算一个执念嘛啊，执念嘛，这也是我投那个中概和那个恒生科技的一个原因啊。那红利的一个初始股息率对它的一个整体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估值波动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啊。初始股息率加上一个，刚才哭的那个，好，可以了，马上就来啊。好，我们继续啊。其实初始股息率加上一个盈利增长，再加上一个估值变动，就等于一个红利的长期的一个回报啊。那估值变动啊，就是怎么说呢？用历史的一个数据的历史值可以去看。和现在一个估值已经比较一下，计算年化的一个水平，你可以看看未来10年红利预期收益率啊，大概是10%几，那跌下来应该大敢去买。所以红利这个逻辑呢是长期可以拿的啊，分红嘛。那长期看房价跑赢通胀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房价还是房子这东西呢？你说的它是一个硬通货啊，给黄金有点类似。但是统计的是当年的新房的一个价格，和你自己的房子的价格是两回事，就跟你黄金的首饰和金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吧？你去回收黄金的时候，你的首饰的一个黄金跟你金条的出手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买也不一样的。比如说600多，那个金价是640，对吧？那你去买可能要700多了，对吧？它是有加工艺在里边的。那另外房子它有折旧啊，有折旧，到现在为止啊，折旧还没有计算进去。那未来折旧会占据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比如说维修啊，比如说等等等等嘛。整体上房价能够跑赢通胀，但不一定啊是你的房子，好不好？那如果手里还有投资性的房子的话，趁着房价的上涨，可以啊，可以选择把那些长期不用的、不住的啊，可以处理一部分啊，因为毕竟你。在前几年你就放2年没人看啊，如果全国都放开限购，房价还没止跌啊，基本上你就跑不掉了，好吧？趁着现在可能，对吧？有一部分放开限购，房价在涨，你可能啊趁机可能慢慢的可以出手了啊。像上海、深圳很多保守型的炒房客的资金盘也都快扛不住了，兄弟们啊！当这些资金盘都出问题的时候，房价下跌啊是止不住的。想买房的朋友建议。非必要不买房，房子是长期啊、长周期的一个资产。那房价的下行周期，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年就能止住的啊，没有一年的，因为房价周期本身就长啊，本身就长。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没地方加杠杆了，第二个还在被动的加杠杆，收入都在降低。兄弟们，反过来想，如果未来房价每年跌10%，你能接受吗？ 还要非要买吗？那就是真刚需啊，现在可以考虑啊，比如说你落户啊，孩子上学等等，那你没办法了啊。那今天创业板我刚刚说了，创业板和科创板表现都非常棒啊，都涨了三点几，可能因为呢近期新能源汽车非常火，北京的一个车展啊，包括马斯克也飞过来了啊，就是人工智能啊，这全智能，因为以前呢算是辅助驾驶啊，人工智能全智能的一个发挥啊，有可能是这个汽车这一板块啊迎来一个大的一个机遇，所以说汽车整体板块很有可能可以承接房地产当时的一些资金，所以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经济龙头态势越来越清晰，所以以前是房地产，现在可能要到汽车，就跟当年的日本靠汽车一样的啊。那昨天其实高层也为车展站台啊去探访了各家的董事长啊，都去接待了啊，像那小米、雷军啊等等啊，说明国家非常非常重视汽车行业啊，即便创业板长这么好，和中小成长也没有拉开太大差距，这波科技成长可能要回到主题之上，所以大家可能要去关注一下啊，仓位可能稍微的适当的倾斜，好吧？好，教大读书伴你一起健康啊富足，咱们下节再见，拜拜。